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Av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
大家好，大家晚安。现在有些新车倒车灯都只有一边，很久了呢。Focus 从那个2005年那时候就已经只有一边了呢。最强讨债影片啊、哦，有啊，有看到啊，遐无啥，那个偷点金啊。最强讨债那个啊，我好像有看到那个业务也有回、欸，不然吃一下瓜好了。来，我看一下，2023年7月17哦，业务就是去跟他刷了3万，7月21条件要当月完成挂牌才有优惠，所以他说他在忙搬家的事宜，所以没办法当月，好、哦，所以业务帮他延后。2023年9月19哦，7月17就定了，到9月19搬家可能还在忙，传讯息问他状况怎么样，然后那个小姐完全没有反应订购的问题。然后2023年的10月6号哇，已经快三个月了，然后他就小姐就传讯息跟他说要退车，与您告知会先跟公司回报状况，询问退订的时候才说家里没停车位，父亲手术，夫妻要离婚，种种理由哦，就要拿回这个3万块。啊，这也没什么啊，正常能量释放啊，这也还好啊，这退退就好了，为什么不退？这我们常常也会遇到啊，没有，你只要还没有领牌就退退啊，又不是说牌领了啊，反正就是简单，就客人订了会一直拖嘛。所以其实齁、哦、我跟你讲啦，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常遇到，你像我们的合约书上，包括这个定型化契约上面啊，这个行政院的我们在签的二手车，我们讲二手车啦，新车我不知道啊、哦、新车每一间都不一样，二手车的定型化契约里面就有一个，就是双方在这个多久的时间内要这个完成整个交易的手续，如果没有在这个时间内呢完成的话呢，定金可以没收，合约就无效失效，这个双方都有约定哦。有些时候是他已经订了车，我迟迟不交车给他，这样子也不行嘛，在约定期间内没有交车给他也是不行，所以双方都是有这个合约的强制力在。还有一个就是里面在行政院的二手车的定型化契约里面有一点，还要经过不知道3日还5日的催告，催告就是说诶，我必须要不管是以讯息的方式啊、哦，反正要留底，我们约定的时间要交车要完成交易时间已经超过咯，好、哦，那我要给你3天到5天的时间，你赶快来履行你的合约，那这个3天还5天超过之后，他如果没有履行的话，就可以视合约无效，那定金没有必要还给他。好，那我不知道新车的合约怎么样，因为每一间的新车，我虽然常买新车，但是我都没有在看合约。好，所以要看这个内容啦，我是觉得目前以这个东西看起来啊，我觉得把合约内容端上来绝对是没有错的啦。但是呢，假设啦，我们先假设合约里面真的有说你不来履行我会没收你的定金的话，如果假设第一个你的车不是客订车，就是他订了选一大堆选配，然后我就发到原厂去为了你订的配备下去组装，这是你订的，到时候出来没人要我没办法。所以其实在这一点，大部分你像保时捷，你钱没有付到一个程度，他不会帮你做选配的啦，嘿就跳的啦，人家卖车卖他妈近百年了，人家那个很聪明的啦，所以通常新车你客订车你一定钱要到位啦。第二个，已经领牌了，我已经领牌了，这个车就变二手车了，你现在跟我说要退，那我是会有产生损失的啊，我为了你领出来、欸、那变领牌，你不要现在变领牌车了、欸、造成我的损失，那当然我这个定金叫我还你我真的做不到，好，这合约上一定会有注明。但是我相信以现在我买新车的经验，我买订了那么多间，各间新车我这样订起来，通常他们都很聪明，你没有把钱全部汇给他，他不会领牌的。现在的新车公司基本上你车款都要进去，好，比如说你买这台55.8万，好，你选配3万5万那个他不管你，但你至少车款55.8万要全部进去， 他才会去领牌哦。这个东西是比较安全的做法。那其实我最近我公司我也在研究这，我都是对客户采取绝对信任的态度，很少二手车行这样做。但以我来讲，我基本上我收一层定金我就去过户了，我都相信我们的客人一定他就是一定要买，所以我只要定金有买一层，我就会先去过户了。第一个是我相信我们的客户，第二个是说我们已经是二手车了，有时候多领一手，其实说实在话会有损失没错，但是可能没有新车这么严重。好，新车是新的变二手啊，我们本来就二手车三手车了。当然，如果今天是因为客人毁约所产生的手续费，他不买了，我们也希望客人帮忙出一些吧，因为今天合约这个东西不是儿戏呢。再来一个，我们所有的合约经过审阅期，你觉得没问题，你才买的，我也没有用任何的胁迫话术你去签这个合约。好，所以因为你家里的事情也好，感觉不同也好，随便你任何的理由，不是说我的东西不好的状况之下，你今天要退定金，坦白说，如果我有损失的话，你不去帮我稍微做一些负担，我觉得坦白说也说不过去。我跟你讲啦，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个商家跟店家，我们有招牌的，我们有名声在的，有时候就因为这样觉得很多人其实是蛮自私的。假设啦，我今天把这个定金退还给你，是因为我们只想好好做生意，我不想要花时间在你这种客人身上，但是说实在话，于法的立场我根本就没有必要退你的钱，在合约的立场我根本没有必要退你的钱啊，不然合约是在签怎样的，对吧？你签没在还靠金，那还叫合约，叫契约吗？还要盖章盖手印，那个叫契约吗？好，所以今天不管新车二手车，他把定金退给你，是他对你好，不是应该的，不是应当的。很多消费者有时候久而久之我觉得要搞清楚这一点啊。所以我常常在讲一件事情啊，在台湾做服务业真的是该死，专业不值钱，台湾就是这样。今天啦，我一个朋友在那个银行里面做法务，每天都在处理这些客人的东西。你如果没有身处在服务业你不知道台湾的傲客可以傲到什么程度。我们遇过很多，只是我尽量，除非那个客人真的傲到底了啊，其实傲到底也很多，但我尽量不会在直播去讲客人的不是，我都觉得事情过就算了，我不差在这一个客人。我们后面好好做生意就好了，你知道啊？不然你不小心去摸到一个脏东西，跟你没刷的啊，一告再告，告了输了再提抗告啊，呢，就伊都没赢，伊就是要跟你冲呀。讲难听一点呐，卖他那台车我还觉得很累嘞。我说实在话，有时候我们退一退就算了。强摘的果子不会甜呐、啊，他就那么鸡歪了，你硬逼他买，说照合约走，真的你把车给他了，他妈后面他不把你弄死才有鬼嘞。啊，伊就你咬啊，啊，你就怎样咬啊？你搁卖伊物件，啊，你不是自找麻烦吗？干你得找台记者啊！我常跟我们的业务讲一件事情，我说有些客人我说有些客人你宁愿不要卖他，真的赚那三五千块的奖金啊，好不好？公司赚三五万呐、啊，好不好？假设啦，你为了应付这个客人你细胞不知道死多少。我跟你讲，这二十多年来的经验有些人呐、啊，你卖了他车以后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心里会想，我为了这三五万块，我有必要这样吗？早知道，对不对？如果再给我回到过去，我一定会告诉那时候自己，不要卖他，拜托不要卖他。啊，我是一个月后的你，不要卖他，真的不要卖他。会讲道理都没关系，怕就不讲道理。偏偏有时候人不讲道理，嘿，有的人有躁郁症，你知道不？我有度过躁郁症你知道吗？忧郁症、躁郁症，还有那个疑心病，那种精神病真的看不出来。平常这样，都很好，都很好，都很好。开始回去就开始想东想西，或者是有些人买回去之后，然后他可能加入社团呐、啊，对不对？或可能有亲朋好友，还是妈的哪个人没有赚到他的钱，给他注销、啊。我跟你讲，什么情况都有。刚刚有人问有没有遇过，我跟你太多了。我只是觉得说啊，有时候买卖不成仁义在，或者是事情处理完我们就算了，我们就专心的面对其他更棒的客人。所以我减少把客人的事情拿出来，好像感觉在检讨客人，好像说啊，我们是一个自媒体，然后我们利用我们自媒体的优势来检讨客人。我想这是我最不乐见的啊，我是最不喜欢做这种事情的。我这个天秤座的概念就是，我老婆常常讲说哦，你就只想当好人而已，我就跟他妈梁朝伟一样，我就想当好人而已。没有啦，我们就是不想要，我们做生意尤其我在讲像前一阵子那个大家都在讲说啊，晚安小鸡 2.0 对不对？为了流量，现在 YouTube 为了流量，我跟你讲，我要流量我有7749种方法，好，从以前到现在我有太多方法可以做流量，但我没有啊，我是属于那种低调中的高调，这样就好了。 棒打出头鸟，你唔知影吗？我们要控制一下，卖冲到像阮馆长咁款，对吧？出门爱个请水壶，哎，真正就忝诶。我没有在要求流量啦，就是阿呆他们 OK 就好了，对不对？他也不用说什么爆红要干嘛，就是水人玩 gay 的话，干无啊简单，对不？真诶啦，迄车嘛就坐在弯诶啦，迄车评敢拢无人会使吐槽诶。啊，你酒驾咧拍 YouTube 敢无人会当吐槽诶？嘿 ，YouTube 咧拍二手车遐济，拢无一个当吐槽诶，要找人冤家，要吐槽吐袂完呐，真正诶啊！我跟你讲啦，我们做二十几年了啦，从以前哦，我们做生意的态度就是乖乖的啦，不欺负人家啦，不唬烂人家啦，啊，遇到问题我们就想办法帮人家解决啦。虽然遇到问题，我们不是说我们卖的车都不会有问题啦，真的有问题，我们尽心尽力帮人家解决啦。我有弥补嘛，但客人也会不爽啊，但是尽我们所能的去解决这个事情嘛。那他不爽我也没办法，但至少我有做，我不是不甩他嘛。好，我们尽心尽力去做这件事情嘛。那我们二十几年来都是这样做的嘛。我们不是说以前怎么样做，现在妈的拍影片来洗白，对不对？不是嘛。我如果以前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现在跳出来拍影片说，我看他好正派哦，啊，我这妈为客人着想，哦，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如果是这样的状况，没有人会出来吐槽我吗？欸，多少人想要看我出事，对不对？怎么会没有人跳出来说，干，以前他妈的小师卖我车，操他妈的卖我计程车没跟我讲，怎么没有人跳出来说，欸，妈的现在很红当红的啊，卖我大撞车泡水车没有讲，怎么会没有？因为我们二十多年就都这样做，我们的习惯性就是不要去凹人家，老是跟所有我们的业务讲一句话，我们就没有要凹人家，对的就是对，错就是错嘛。啊，就像我讲的，如果今天你是回去他妈转换心情说，哎，我不想买了，我昨天想买，我今天不想买，我要退订，那不讲道理的是谁？对，你如果又有审阅合约，你也想清楚才买的，试车试了三次五次，你想得清清楚楚你才签合约的，结果你签完合约隔天你就反悔，那是你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对，然后于道德上你又觉得，哦，个人我没差，你钱退我就对了，不然我去爆料你。上次有一个我不是有讲过吗，他小孩来买车回去，爸爸他妈不爽没跟家里讲，结果爸爸来家大吼大叫，这之前有人有听过了，来家嗡嗡嗡，阿公是什么事情，阿公啊，你卖了这车没有出厂证，我一台十年的 Suzuki， 好，哦，少一个出厂证啊，请问怎么了吗？你以为是宾士 S320 吗？没有出厂证，扣五万扣八万扣三万。再第二个，没有出厂证这件事情，我在卖他的时候我价钱就折给他了啊，你小孩也二十几岁了呢，啊，我怎么知道他是妈宝？他来签约的时候又没讲他是妈宝，爸宝他来签的时候又没讲，对不对？啊，来讲哦六啊，哦，我跟你讲啊，你如果不给我退齁，哦，欸，他已经把车签回去三天被家里发现哦，三十岁了，回去不知道三天还几天被爸爸发现，爸爸妈开来撸小说要退车，欸，我还有客人呢，他在那边大小声呢。我那一天我人不在，我那天去参加那个九零车聚，齁，哦，记得清清楚楚。我在他就晚了，那因为呢我担心店里面的人员不会处理，好，后来最后我就干，啊，不要跟他撸，烦死了，退一退，要不然我在的话他还在那边讲说，我就叫媒体来，嘿啦，我在流方便不用叫媒体，我就是媒体，来来来，手机拿起来，我现在直播把它打开架在这边，来，你跟观众朋友说一下，请问我怎么凹你，来来来，快跟他们反映我怎么骗你儿子，来来来，马上跟线上的观众朋友讲，哦，我帮你高调，所以哪一天你们可能会看到特别直播。这次这个 Volvo 的事情呢，我是觉得合约打开啊，该是怎么样应该就是怎么样啊，这没有什么谁要谁啊，你如果合约讲得清清楚楚，你去人家那边讲这些东西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啦啊，为了三万块钱如果真的出来，但我目前看起来啦， Volvo 应该是要退一退啦啊，我目前看起来是这样，为什么？第一个，我刚刚看业务出来澄清的文章里面，他并没有提到合约内容对于定金这个部分是怎么样，既然出来就是要澄清嘛，那如果这个业务出来他没有把合约的定金条款这个部分抛出来，那我认为女方赢面大，如果你是业务你被人家这样赢弄，合约里面清清楚楚写定金不还，你一定会在澄清的时候把这个合约内容拿出来，哦，我觉得是这样。那再第二，如果说你还没有领牌，你不是客定的车子就退一退，啊，三万块是多少啦，哦，三万块是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是对于你一间大公司来讲，三万块钱换一点名声回来，好，维护一下自己名声，合情合理啊，对嘛？所以我说，有时候车商，你在做生意的人，餐厅也好，哦，像我们这种在做生意的人，你去跟人家有一个敌对，意义不大。Volvo 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啊。就是哦，我觉得好险，他还没有领牌耶，这 这个牌如果领下去哦，那就硬了。刚刚有人问说，哎，我有没有这个遇过什么业务的这个事情？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依我多年来的统计啊，奥客比例大概是3%左右了。你卖100台车里面，你有几率遇到大概三个吧。啊，我所谓的奥客不是什么态度不好那种叫奥客，就是不讲理的。你别再用欢呢嘛，奇怪，多台车用欢呢？这不是肯德基，这不是肯德基啊呢？啊，几岁啊？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签的合约啊，就是这样啊。我又没有逼你，我不是他妈偷偷拿你的印章去盖的，在公开的场合，对吧？我不是提枪啊，你别的啊，就算我拿枪逼你，你也要证明一下我有拿枪啊。哦，话不是这样讲的 啊。我觉得有时候那种欢气欢斗那种最讨厌，那跟他讲油啊一种，你知道？前一秒这样，后一秒就那样了。你们怎么样来讲？我也遇过啊，合约他签的啊，跟他讲说，哎、欸，不好意思哦，某某小姐，我们合约里面就有写啊，这个是怎样怎样，我不知道啊，我签的时候我都没有看，我信任你们呢、欸，我是看你们在 YouTube 很红呢、欸，我朋友跟我介绍你，我信任你们，我合约内容都没看，你叫我签哪我就签哪呢、欸，啊，你别细有看，我们业务的讲解合约的 SOP， 我们都是一条一条逐条讲解。我们这是有 SOP， 我们还有考试的。我们的服务人员要去跟客人卖车，这是有经过考试的。我们考试怎么考？讲解合约内容，加一个 GoPro 在这个业务这边，然后一个人当买方，考生当那个卖方，好演示跟客人讲解一条一条内容怎么讲解，然后用 GoPro 拍起来。好，一天可能有两个考试，三个考试，然后影片给我，我回来看，不能剪接，然后再评分。我们要笔试，我们的服务人员要升到正职的服务人员，我们要经过一个笔试。是跟一个类似像面试一样啊，面试的考题里面有一条就是你要说明合约内容，行政院颁布的定型化契约内容，你从头到尾你要可以跟客人解释很清楚。所以回来我一个一个看，如果里面有瑕疵、有顿呆、有讲错，你分数不够，你就没有办法升正职人员。所以我们合约的内容一定是逐条逐条去讲的。不可能没有讲，他一开始说我的你们业务没有跟我讲合约内容，我说不可能，我们的 SOP 就是他一定逐条都跟你讲，我没有注意听啦、啊、我想说我信任你们啦、啊、本来说我们业务没有讲解内容，我们说不可能，我们也有录影机，我们的合约内容，我们的 SOP 就是每个业务一定要逐条跟你讲解合约内容，很多啦，我随便讲一大堆哦，讲不完啦 啊我刚刚讲3%做服务业，我们的服务人员，我还要给他们做心理建设、心理辅导。为什么？你知道，每个人都是妈妈生下来的人，每个人都是某某人的男朋友、某某人的老公。你有没有想过，他做一个工作，卖你一台车赚3-5千块，有时候跟狗一样，心理素质不够强，你没办法做服务业啦。欸，嘿，五位3-5千块不要了，对不？赚你他妈是3-5千块，哇，类似这种感觉。所以我都要帮我们的服务人员做心理辅导，欸，因为你不能含扣嘛，客人多鸡歪你都不能含扣。所以我常常讲啊，这个我们统计齁，小师20多年来统计，对不对？你们老板20多年来的亲身经历齁，就是大概会有 3% 左右，请大家记得 97% 以上都是好的客人。我们的客人其实大部分呢都是能感同身受，都很好相处，对不对？你在里面 97% 的客人里面，你也可以遇到很多相谈甚欢，你卖一台车他很感恩的，回来还拿着饮料拿着披萨回来给大家吃，你还是可以在里面交到朋友，有 97% 的机会。所以呢，你做服务业遇到那 3% 的事情，想办法把它处理好，这样就 OK 了。听起来又很难吗？其实真的不难，解决 3% 就好， 97% 都是非常棒的。有时候常常要跟他们做这样的心理建设、心理辅导啊，无赚几千块啊，呢，就可怜的呢，赚个3000块，你叫你讲啊，你袂输，我甲你骗，我甲你怪哦，好像这个我在骗你买这一台车，何必呢？我卖一台车就3000-5000这样赚，干嘛为难我呢？对不对？有的想不通、想不过去，紧去破掉、卡掉的，伊就就无助的啊呢。服务人员心态如果稍微心理建设不好，他会有那个 PTSD 呢。做过业务，如果万一有这个 PTSD， 以后再也不敢做服务业了呢。97% 都是那么美好的，为什么要为了那个 3% 放弃了97%的美好哦？这个有时候要帮他们做一下心理建设，不过也还好啦，就是大部分这 3% 我们在解决也是都还 OK 啦，就至少我们好说歹说也撑这么久，撑到现在了，应该是还 OK 了，还过得去了。 朋友在某有土博二手车商那边卖了一台修了十几万的事故车，结果官网写无重大事故，这种事情常见吗？这个车商被抓到有办法全身而退吗？我不知道，看他卖的方法是什么。哎，对，讲到这个也有人客诉哦，来陪朋友交车的人跟我分享的哦。来，这个我今天刚好有准备要跟大家讲，大家记住哦，他买了一台车啦齁，那我就不讲是什么谁买的啦齁。我今天如果讲谁买的流量就来了啦，去跟谁买的流量就来了啦。我知道是谁啦，我今天如果讲出来齁，流量就来了啦。刚刚有人说例如什么流量会来，我现在讲他在哪一间买流量就来了啦。他说他当初买的时候齁，合约上面写无重大事故，然后也有附那什么认证书哦，认证牙的认证书，他开了一年一两年啊，随便，然后他又换特斯拉，他就把买的那台无重大事故的认证车，有认证报告认证书的认证车卖给他朋友，结果呢他朋友就开了嘛，开了以后某一天他朋友去保养的时候，修理厂就看一看说，诶，你这个有换过一个叶子板，还有换过前面的大灯，他就问我师哥那这怎么办，他说他现在跟朋友卡得不上不下，对吧？因为他卖给朋友嘛，啊，结果无重大事故还有认证书啊，朋友回来想说干你是骗我，我说正常的人会想说有没有换板件啊，然后他说他没有换板件这个部分，他只有写说经查验此车无重大事故，就这样。我说诶，跟我想象的认证书不太一样啊，反正我也没有叫他给我看，随便，反正我本来对认证书那个东西我就笑笑的。他就问我怎么办，我说哎，好吧，我这个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啊，我就大发慈悲告诉你哈哈哈啊，虽然你车也不是跟我买的。第一个车子残值也没有非常高了啦，我再猜，可能我再猜啦，我不知道，应该60万左右吧，十年车。然后呢换大灯我觉得 OK, 保险杆呐、塑胶件、门把、后照镜那个换过，其实坦白说对车商来讲影响不大。有时候我们改车灯黄掉了，我们就改了两个新的灯，你总不能说换过大灯就是要影响价钱嘛。好、哦、如果你不是一些很高级的车，基本上换大灯 OK 嘛。就算保险杆换过我都觉得没什么。哦，塑胶件我认为是没有关系的，会影响价钱都会是在板件，所谓板件有个金嘛，那个板是金字旁，金反嘛，金属的。那叶子板哈、哦，他跟我讲右前叶子板，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来了。基本上呢，重大事故的定义，你如果去看行政院公布的定型化契约里面，对于重大事故是有规范的，里面不包括换一块叶子板，也就是说，他合约上跟你写的此车无重大事故是对的，但是是狭隘的。正常来讲，好，我举我们的例子，我们除了写无重大事故以外，如果假设这台车有换板件，我们会在随后写上去说已经告知甲方此车曾经更换右前叶子板，大灯我们不会写，保杆我们不会写，但换叶子板、换门片、换门皮我们会写。好，那我认为这个东西有写没写就可能就有落差了，因为没写可能会让你觉得说原本换了一个叶子板应该要更便宜一个几万块，但是因为你没写，你没告诉我，所以你多赚了这几万块，有没有这个机会？坦白说是有一点点这个机会啦。好、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道德的问题啦。我跟他讲，其实他合约这样想写是没有错，虽然笼统了点，的确站在法律的定义上面是没有重大事故是没有错的，只是他没有很诚实的告知你说有换过哪一个板件。我是觉得讲比较好啦，就是啊，比如说我一台车我要卖60万，那我今天告诉你有换过一个叶子板啊，你能够接受60万换过一个叶子板你再买，而不是说我跟你讲没重大事故然后我卖60万，因为横竖你都要卖60，那你就直接跟人家讲、哦、我是这样觉得。那也有可能是业务个人行为，也有机会、哦、有些业务为了业绩啊或什么啊，他可能就觉得糊弄过去就好了，法律上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确不是重大事故，但是也的确他在收车的时候他会因为这个板件去跟人家杀价嘛。他去收车的时候他绝对不可能把这个叶子板视而不见嘛，车商在收车的时候他绝对会拿着这个叶子板，所以你收入的价格其实应该是比较低于行情的啦，应该啦，我不知道你买多少钱只有他自己知道。好，所以你理应要告诉下一个人，既然你跟人家扣钱你就要告诉下一个人。那你说他们还是朋友吗？没有，我就跟他讲，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弄嘛，我说啊，其实很简单啦，就几个方式嘛，看你们熟跟朋友熟的程度嘛，要你就说诶、欸、你有跟小师讨论过这件事情，小师说可能差个两三万，还是说我这边退了两三万给你看能不能接受，你觉得车子开起来还 OK 还好开的话啊，这个部分因为我也是受害者，小师也讲了，我找上一个应该也没有什么用了，因为也开了两三年了，所以再回去也没意义了。你现在等于锤变灰是吧？没有啊，我卖给你的时候没有换啊，这你回去换的吧，那不然你证明是我换的、啊、 你都回去两年了呢，啊，你现在回来跟我说叶子板换过，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换的？哎，这样讲也合理啊，对不？你跟我人我抬，你嘛把凶气吹出来。好，时间一久了，有时候就不好处理了啦。日子拖太，时间拖太长了，你怎么去证明这些东西有的没的？我就给他这个建议啦，啊，不然我说你如果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那就把他车拿回来，你就估给车行嘛，看估多少钱。他那个朋友如果不是那个3%的人的话，基本上应该不难处理啦。我的感觉是这样。新款喜美是不是一样价钱嘛？多了什么盲点 ？Honda Connect， 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旧车主不能回厂加装，哇，这都无水亏啊！南工站的，还韭菜你也刮起啊！好，你们开放几台优待的价钱回来给人家装一下。我不是跟每一间车厂敌对，其实对很多车我都是有独特的情感，但有时候遇到那种代理商、销售商，我真的头都会麻麻的。公开白天爱啦，你喜美啦，是交几台了啦？好像800台吧。啊，800台，你不要说还要装盲点赚人家钱，哦，你就优惠旧车主欢迎你回来装盲点不就好了吗？哦，可能啊，就是因为我们做生意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们才不会喝呀。这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可能因为这样，我才还必须坐在这边跟你们在这边，呵呵呵，阿嬷阿爸，呵呵呵，啊，摇屁股，有没有这个可能？我常常会检讨我自己，对不对？啊，很多人会这样。如果是我的话，我喜美的卖99.8万，盲点配上去，主动刹车，上面扛内弄好你，搁欠啥？通风椅、加热椅弄好你，方向盘加热嘛好你，冷卡 Type R 一样嘛弄好你，唯一不用选，给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对不对？站在我们立场，我们当然哦安雄厚啊，我们都会想，我原本我卖多少钱？139140嘛，我就想，我现在新年四。哦，我要折好几万，我又要送这个盲加盲点，这样子以前跟 我怎么对得起前面那个跟我们买车的这一些车友们，对不对？我们会不会对不起他？我跟你讲，你想太多了。当你想到这边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没喝药啦。所以咧，啊，插小姨啊，先看眼前的比较重要啦，计小先给他吹落啦，先买先赢啦，万买安赢啦。对，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我常常会这样哦。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我就会转一个念，如果要成为有钱人，绝对不能这样想，我们要转过来想。所以大家请注意了哦，如果你也是做生意的，如果你这个做人处事的道理，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怎么要这样勒？那你就错了，反过来就是要这样做，好不好？我不是教你诈，贪官奸，清官要更奸，包容心赢罢工的啦，懂了吗？对啊，不能对不起股东，先卖先赢，满卖按一赢。哎，还有人护航哎，还有韭菜护航，超屌。喜美啊，我看有人留言就说，本来只有开放要卖600台，后来是回去本田又去要求，人家本来没想卖那么多，才又多200台，变成800台。所以哦，人家本来没有要卖那么多的啦，还有人这样留言。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他没想要卖那么多，他当初不要一台便宜10万。我之前直播讲过，有一阵子他喜美一台便宜到10万去。我现在我不知道，可能卖的没有想象中好，本田魂没有想象中多。他如果真的没有想卖那么多，他干嘛折那10万？他就是想卖嘛。他如果没想卖那么多，为什么后面再加这个东西，加盲点嘛？你卖俗啊，啊就厉害，就不想要卖，吼卖伤济我就艰苦诶。哦，拜托啊，拜托。不要再跟我买了，拜托哦，车不够啊，哎，要排队哦，要排队哦，不好意思哦，哈，不好意思哦，现在排队到10点以后啊，哈，啊，不是，啊，去餐厅有没有？哎，请问还有位置吗？啊，不好意思哦，哈，现在最快的时间10点哦，看，啊，那我6点问的，你跟我讲10点，因为卖熊啊，不好意思哦，我们这都没有折价，我们都定价，我们现在量不够哦，啊，不好意思哦，啊，那个服务业只要讲不好意思，什么话都可以讲，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啊，不好意思哦。哦，妈，你长好丑，不好意思哦，还好像讲一个不好意思，后面接什么都没关系，啊，你们有这种感觉？你们去餐厅去买衣服，只要前面加不好意思，仿佛什么话后面接什么都可以讲，不好意思哦，定金不会退哦，不好意思哦，啊，用鼻音，有一点的鼻音可以增加一点点那种讨厌的那种感觉。啊，现在不好意思，不要摸哦，不要摸，现在不好意思哦。哎，先不好意思，这边不能拍照啊，不好意思哦。服务业的精髓啊，讲什么前面加不好意思，杀伤力就变小了。殊不知听起来更令人火大，也没有那么的 这么秋啦，说哦没有很想卖啦，台湾是能卖几台，台湾市场本来就很小，有车进来不错了，台湾市场本来就很小，你以为大家很看重台湾哦，对不对？还给你加量200台不错了呢，你还嫌什么？你看新年市都有盲点了，你还想什么？不好意思啦，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子而已啦，因为台湾市场太小了，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白饭是免费哦，不是吃到饱，不好意思哦。就类似这样啊，这种情形其实还蛮常见的，你不觉得吗？一直以来新车车厂，不要说 Honda 啦，其实很多车厂都会这样，先试水温嘛，卖不行了就用折价嘛，但牌价上面表面上是不动的嘛，哦，因为知道有折价的人坦白说相对少嘛。他今天如果像欧宝，对，本来一二多就一弄99，广告一出来大家一看，哦，干割韭菜，那妈的，哦，割韭菜还大肆宣传。台湾比较流行的做法，定价先定高，卖看看，不行再大折。 Fit 当时也是这样啊，在牌价上面还是不影响嘛，大家还以为他是 139.9，但是其实私底下它折很多，没人知道。你有亲自去问去看了，你才会知道，或是你有看小司的直播，你才会知道。所以它没有那么大肆宣传啦，啊，这个就是常做法。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加配备，本来没有后座出风口变成有，哦，本来没有什么，本来有什么，后来拔掉，就是看状况 tilt 嘛 ，tilt 一下抽插啊，不是啊，进退啦，可以 tilt 嘛。好，哦，他们可以观看这个韭菜的踊跃程度，评估后面的做法，我要不要拔东西，我要不要加东西，我要不要不折价，哦，他就有很多的进退手法可以去做。不是啦， tilt 不是抽插咧，什么看小师学台语， tilt 是进退啦，进退你知道吗？一面是友情，一面是爱情，所有的不是为难了自己。每个方法不一样啊，有的就是精装再精装啊，啊很多嘛，我常常在讲开玩笑，很多的手法都不一样啊。看了久了，仔细观察，其实你就看得出每个车厂都大同小异啦。我真的觉得最棒的就是定价定规格，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这样做？我又是穷人的想法了。我的想法是把复杂事变简单。我之前有讲过嘛。我就定价定规格，比如说我喜美就一种规格，你自己线上拉跟特斯拉一样，你要加什么配备，盲点什么你自己去加，然后你走遍全台湾各地都是一样的，你又可以省这些人力，又可以省客户在那边到处比较的时间，在那边比价的时间啊，一扎够哪一区折价多迁户口，哎，为了买一只车迁户口呢，所以我跟你讲，用我的想法，穷人思维，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你要把很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7749种规格，哇，这个有电动椅，哎，可是你我选这个有电动椅就没有通这个通风椅呢，我现在来选一个天窗啊，可是有天窗就没有冷光门槛呢，冲刚才过就好在呗，复杂完选完之后还有精装再精装三精装7749装，哇，看他买一台车啊啊，你晕了你就签了，所以呢富人思维跟穷人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底层逻辑把事情弄简单，没有人要把事情弄简单，就是要把简单的事弄复杂，才有钱赚，才有灰色地带，才能黑龙转桌，这样大家懂了吗？ OK 吧，精装再精装，我就要混你哇，很累啊，而且还要分啊，你像 Toyota 什么高都妈的什么桃苗北都国都三小都，吼，大家都拢无同呢，还堵来堵去，你知道？吼，这些都啊，欸，那个每个精装都不一样呢，真正还大家都拢无啥同啦。你以前常在看，哦，这里有冷光门槛，这里有排挡锁，大家都拢无同，真正。现在我不知道，但那时候我看到这些都我都头都晕了。没有，也不要空车啦，就是规格不要复杂化啦。今天这边不是帮 MG 讲话，我觉得 MG 真的相对简单，因为我昨天拍了一个 MG 的，如果看我的限动，我昨天拍了一个 MG 的评测嘛，我们开了 1.5T 跟 PHEV 的评测嘛。我先不讲商品，我觉得它本身的这个规格我就觉得很棒嘛，就是这个车款你要买就是 1.5T 2.0T PHEV就三个啊，没有什么配备高低的，就三个，规格简单就好啦，我觉得规格很简单，然后再来，你可能 2.0T 有四轮传动，什么智能辅助驾驶，哎，都是 Level 2，一律都有 Level 2，好像全景天窗也是都有啊，哦，上面室内灯256色那个全部都有啊，空间也一样大小，那你剩下的就是你要代步 1.5T 的，你习惯自然进气的，那，啊，你想要四轮传动你就买 2.0T 啊，你想要可以插电 PHEV， 我觉得很简单啊。好，那当然不是啊，像有人讲 Fit 也是简单， Fit 就汽油油电就这样没了啊，配备都一样。欸， Volvo 也是蛮多的呢，什么 T3 T4 T5 然后 D4 D5 然后他妈 T5 又有 R Design 阿迪赛 Volvo 也是很多啊，然后后来又变成 T2 也来了、哦、又 B 级 B 级又来了，后来就变 B4 B5、哦、我觉得那个也是蛮复杂的呢。好、哦，那我先讲啊 ，MG 好不好？这个大家这个你们自己去研究。那我只是单纯在讲说，在销售上面这种方式，大家不觉得就轻松很多、简单很多？规格表拿出来九宫格都不够用。粉丝专业，我们没有线上估价系统。那我当初不做也是这个原因。好、哦，我当初不做线上估价系统，我也可以做，但是我觉得不太有意义。举例给大家听，最常收到的反应就是为什么到别的地方线上估价价钱都很高，小事报的都比较低哈、哦。那这一点就是之前讲，第一个线上估价的网站它不是人脑，它并不是每天在计算的，不像我们每天是在三天两头我们都在做修正，它没有办法及时修正啊。你想想看哦，有这么多的年份，这么多车款，这么多配备，这么多变数，包含颜色，包含里程等等的变数，它不可能时时刻刻保持准确。你们有做过网站的人都知道，你里面的数字是要经过修改的。好、哦，那那么多的车款，你就算一个礼拜可以修改一次，我都觉得你很强。再来第二个，架构这个线上估车的网站，动动你们的小脑思考一下，今天你要花钱做一个估价的网站，你会让这个估价的价钱高还是低？绝对应该是要估高的。为什么？它估低你就不来了，那我做这个网站有何用？所以这个价钱一定要高。那个就像什么房仲到每个社区，他在贴广告的时候，他都说我有好几组买家想要买你们这个社区，全台湾的每个社区他都有好多客人很喜欢你的社区，他贴那个广告单，他难道要贴说你们这社区好烂，拜托不要来，没有人要买你们这社区？房仲在贴这个广告，他走到哪里他都一定讲说哦，五组买家在等，可以帮你卖高价，一定每张广告都是贴高价，一户可以卖2000万。结果你真的打给他，他到现场看，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林太太，你这边哦有壁癌哦，啊你这个哦地砖太老旧啊，连水管也没换过，电线也没换，可能没有2000万啦、啊、没那么高啊，大概多少？大概800。类似这样嘛，但至少你叫他去了嘛，就是他贴出这个广告有效果。那至于我接触到你以后，我能够跟你买多少钱，是我能力，是我的技巧，所以就是要增加这个机会嘛。所以你用烂爬去想，你做一个线上估价估车的网站，你不可能把那个数字弄低，你又不是头壳一个洞，但凡有点头脑的，你都会把价钱稍微弄高一点。好，到了现场再讲。他说啊，怎么你们线上跟我估40，怎么你现在才估30啊？不是，林太太是这样，我跟你解释一下。好，因为你这个车呢，这个地方有考过漆，这边也有擦伤，你里面后面有安全座椅的痕迹，可是我车才开8000，我跟你讲，车不开容易坏，你不要觉得你才开8000公里而已，我们坐车最怕你这一种的，滚石不生胎啊，林太太，你这台车，你这个石头都不滚，都长青胎了，机件怎么样，生锈磨损，那跟家里的电视机一样啊，林太太，你家里的电视机每天看每天看没事，你给它放半年再开你就打不开了，为什么？因为潮湿嘛。不是说你只开8000公里，这对我们来讲反而是觉得是一种烦恼啊，轮胎也没有在滚动就变形硬化，你停的地方地下室又潮湿，可是我都停在车库，我车我最担心就是停车库的，你这停车库这样地下室潮湿不通风，我跟你讲，你现在回去啊，冷气一打开绝对都是异味，不要看皮椅没事，里面的海绵啊，我跟你讲都发霉了，好不好？所以我们怕的不是你用合理的使用哦，你都不用这种，反而对这个中古车商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要知道，我们这个线上估价只能估一个大概，而且这个你从你问的时间到现在又过了7749天了，调整到30万，最近这个车市也不太理想。你这一款车哦，最近在大崩盘，你知道为什么你的车崩盘？因为台积电到700，台积电一旦超过700，没有人要买你这 Toyota 车，大家都去买双 B、买奥迪、买进口车，反而你这个Toyota 的车子啊最近在崩盘，不然你等台积电500的时候你的车有可能会涨价，为什么？市场不好嘛。好，今天股市不好的时候，大家就是怎么样，进口车卖掉换代步车国产车，这个时候你的 Toyota 有机会价钱会好，但现在来不及，现在台积电就是600、800、600、900、700，你这个代步车现在没有人要，而且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在讲求安全性，这个车一上来大家哎呀铝罐铝罐、哦、这问题太多了啦，而且你又没在开，这才是让我最担心的。汽油这个东西啊，你的油箱在哪里知不知道？看小师长知识，油箱在后座椅子底下，它又怎样沉淀啊，杂质啊都沉淀在下面，你现在一把油一吸上去，啪，太屌欸，哇，细啊，这个回去引擎随时都有缩缸的可能。 管路阻塞，你知不知道？就像卫生纸不要随便丢到马桶，那个你要去看那个卫生纸后面是可分解的，你才可以丢马桶。没有血，你丢下去哇，太屌哎，太屌要怎么？马桶爆炸嘛！哦，你再等来哦，我整个油路啊，水路我就不讲了。滚石不生胎嘛，你水如果有在流，它怎样不容易生锈，不容易长青苔。问题是你水都没在动，你才开八千呢。老人你觉得会怎样？太太啊，你感觉会安怎？散热不够嘛，水路太掉的安怎？冲起砰，喷水池冒烟。不知道有没有帮林太太解释到说，我们现在这个网站上面估的价钱跟我们现场有价差，好、哦、会产生的这个状况啊，希望你能够谅解。真的不是我愿意，台积电的指数也不是我在控制的，这是消费者反映出来的啊。你在摆期就是摆期，你问我为什么，我也只能这样告诉你，好不好？所以这个线上估价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我是觉得这样子啦，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当初不去做这个网站，因为我觉得没意义、啊。报高价钱，那我需要更多人力，报得高你每天车会估不完，所以你要请更多的人去做这件事情。我现在公司就一个采购在外面跑而已，那我觉得这是 CP 值最高的方式。为什么？因为我们客户都在线上已经把主要价钱都已经沟通好了，那当天赶快手续办完，对我来说我觉得 CP 值最高。那我今天我派了三个五个全省布局，靠着我一个网站偏高的价钱，然后每天在这边跟人家周旋技巧，想办法压价钱嘛。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太浪费时间了。这没有对错哦，我觉得这没有对错，就是每个人做生意的方式不一样。但我是比较偏向于说 time is money， 我现在在研究的都是如何去节省人力成本，节省时间的成本、哦、然后用最刚好的人力来应付所有市场的变化。因为有时候这个也是做生意的一个美感，你不能说生意好的时候请很多人，当生意不好你把这些人都 fire 掉，你要训人员要训练啊，对不对？你不是说请就请啊，人也不是叫他滚他就滚，对，你要给他遣散费的、哦、所以这个方式我觉得我研究了蛮多年，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取得这个人力啊，跟这个我们人事、行政、场地、租金费用，跟我们车辆，还有我们车的种类，一直到现在哦，我都还在想办法取得平衡。这是一门，我觉得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好，这个平衡点是非常难抓的，我已经抓好多年了，希望能够抓到一个平衡点。那再来第二个，我们现在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稳定，而不是大起大落。我只希望维持，不要出事啊，大家做得开心就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好，我没有那个野心说、哦、我要赚好多钱哦，我要赚到啦，有一天可以移民火星哦，还是我要娶个7749个老婆哦，没有嘛，对不对？我们这辈子就爱一个人而已嘛，你叫我再爱第二个第三个不可能嘛。我就问嘛，爱是可以被分开的吗？不行嘛，它是一个团结的东西，你可以分一点点爱给别人吗？没有办法嘛，我是做不到啦。啊，线上估价就是这样啦，没有太大的野心，然后我们有一个水母，对不？啊，水母也刚刚好，好像会哈呢，合得来。这辈子我们就想想哦，如何让水母过好日子就好了嘛，对不对？别无所求嘛，是不是？规工嫌车无爆怕，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食，嫌无想歹看，驶着好车惊人偷，大厝歹摒扫，食甲想好，惊细阿狗。水母会跟人走，至少上述的问题我们都没有，这样就 OK 了。不要整天杞人忧天，嫌东嫌西。
Av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 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来，空中英语教室，空中补给合唱团 Making La
No I Can't forget this evening. No, your face is still living. Oh, I get the just the way this story goes. You always smile, but in your eyes, your sorrow show. Yes, it show. Oh, I can't live. Living without you, I can't give, I can't give anymore. I can't live, I can't live, living without you.
点人数掉了，真的人数掉了。
哎
、欸，
我难得合唱，
好现实哦。
好了，我们关了啦，
时间也差不多啦，大家这个早点休息。谢谢今天大家的收看，下次见，拜拜。
拜拜。
Making love, oh, nothing at all. Making love, making love, making love.
大家晚安。